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时间刚好四月初，三二九才刚过。
对，
三二九档期之前，其实很多人对于今年的三二九有颇多的臆测。
对，
想说刚好时间点也到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新屋齐发，全台推案4552亿，挥别一连串打草房政策、总统大选等外部干扰，今年房市三二九档期回归基本面，北台湾新屋市场再创历史新天量，中南部则因指标单案延后登场，推案量能萎缩 15% 至 18%。 维新推案仍遍地开花，总计今年北中南三二九档期案量达4552.5亿元。那根据最新统计，今年北台湾房市三二九档期推案量出估达3140.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大增约60%，实际推案量增加约1171.9亿元，其中商办抢办案占比约 4.6%， 与去年同期约近10%比重腰斩，显示商办抢办推案热度暂歇。专家表示，今年北台湾新屋市场推案再爆历史天量并不意外，主因去年房市笼罩在包括总统大选、平均地权条例新修法等各种不明确性中，不少原预登场的指标大案纷纷延后推案，加上去年新政策上路的压力，沉寂一年多的房市终将在今年出现供给量翻扬的情况。那今年北台湾三二九档期的主力推案战火在北北桃，三大都会区总计推案量达2639.5亿元，占整体北台湾推案量能比重高达85%，其中台北市新推案量来到971亿元，占比达30%，显示首都推案量能水准仍高。新北市、桃园市各市857.8亿元与810.7亿元，占比各达27.3%和 25.8%。专家也指出，今年台北市三二九档期有四大案，预估案量飙破100亿元。那这四大指标案各自具备信义区、民生社区、北市跟重化区地段优势。北市房市推案热区中，中山区预计有5案推出，数量为北市所有行政区之冠，总计区域推案量能约达90亿元，显示建商对市中心买气持高度期望。至于新北市跟桃园市两大都会区，则有2个100亿元大案，其中是在新北市林口区跟桃园小块溪松化区。而去年新北市最热区的三重，今年推案将持续延烧，三二九档期预计有7案登场，区域总案量约达278亿元。那今年台中房市三二九档期区域推案量仅约70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828亿元减少约 15.5%， 不过包括了北屯、西屯、南屯、北区甚至清水等区均有指标新案进场，推案依旧遍地开花。今年高雄房地产三二九档期因指标单案递延推出，以致总推案量达712亿元，比去年同期的877亿元减少约165亿元，年减约 18%， 而推案总户数则比去年略减。唯在台积电设厂效应持续发酵下，区域房价居高不下，购物者下手人相当踊跃。那专家也指出，找不到有哪一场卖不好的。那高雄今年三二九档期推案共计47场，其中预售新案为大宗，占比近50%，达23场。大楼成屋案为11场，户数方面，大楼案场约4348户，透天案场为395户，合计总推案户数约4743户，总销金额为712亿元。那以推案量能来看，专家就分析，台积电设厂所在的楠梓区新推案最多，户数高达921户。
今年三二九档期也算是遍地开花，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今年台南没有指标案的推出，他说比较多集中在北北桃，然后高雄也有，台中也有。那台南跟最近很夯的这个嘉义，可能他们还是有案子推出啦，只是没有被这个平台列为指标型的个案。
嗯哼，
那看来我觉得他桃园推案的地点还算是集中在本来就很热门的那几区，
对，
不是在基捷沿线的新兴区域，
对，
所以想要捡便宜好像也有点难呢。
没有错啦，你这个时间可能你要捡便宜有那么点难啦，但是因为新案推出来很多嘛，就是多数是可能你可以去谈看看 哦啊、但有部分的建商、嗯、那他有搭配优付方案嘛，你可能不一定可以拿的比较便宜，但是你现在拿到比较核心、
嗯、
你换个角度来看，前面几年大概一两年前、哦、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蛋壳区把它炒的价格很高的时候，你现在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现在再重新推案的这些比较偏核心区域或是偏热门的区域来看，你自己个人觉得性价比怎么样呢？我们先不去考虑说就是差那一点钱我付不出来，然后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先放旁边，但是你现在以两边的价位来看，你会感觉好像现在诶这个比较热门区域它的性价比是还不错的，
嗯，
啊，只是刚好没钱而已啦。啊，假设这个时候建商跟你协助一下，让你这个买的轻松，可以先上车，可以先卡位，那你卡不卡呢？你要不要呢？这个就不知道啦，看每个人个人啊。免得一讲大家觉得我们是在
炒房，
哎，对，鼓吹人家炒作，其实没有，其实我们多数还是希望投资客哈，大概就是案件分享哪边案子要来哈，那可能他们会想听一下，有的可能自己就是 VIP 早就知道了，
嗯，
哦，那有一些哪边。的一个推案计划啦，或者是一些公共建设，他可能会想要知道，那他可能很专业，自己去查一查也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一般的自助客，假设你今天是首购新手小白，你平常还忙工作，那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买房，我会给个建议，然后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东西不会让你太辛苦哦，没有超过你原本想的，或者是说原本就打算这一辈子不买房这样的人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把握机会啦，就是说可能齁现在今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好时间让你进场，
嗯，
哦，你不要等到这个房市真正进入到这个炒作市场或自产市场的时候你才去，哦，你才去的话，那这样子可能我觉得对你来讲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啦，哦，那因为前几天我也听到这个空头总司令，啊，他有在讲嘛，说现在要小心，啊哦，可能央行会给你连续升两次三次的这个升息啦，哦
哦，很危险呢，
欸，那这个痛会痛在谁？痛就是痛在已经交屋的嘛，
嗯，
对不对？但是还没有交屋的呢，如果还是只是预售屋的呢，那我觉得可能对它的影响就不大啦，对于利基的影响不大啦，啊，你可能交屋的时间也是在三年后五年后嘛，对不对？那三年后五年后如果说利率还有可能提升，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下降啊？啊，不可能啊，一定会提升。好啦，如果说你都已经看到这个这么远了，啊，然后你觉得这样的状况是不值得你去买自住房的，那你就不要买了，因为这个是你的决定嘛，
没错。
但如果你想要听听看一些意见的话，就是说，欸，那我分享一下我觉得我的观点，但不具备你这个个人人生的建议。我的观点是在这个时间点，如果银行再升一码两码三码，反而是你自住客可以去买房子的时间了。那如果你觉得一下去买成屋房贷利率让你觉得你瞬间马上没办法接受，好，那你买预售嘛。买预售以后你说这个利率一定会降下来吗？我不敢跟你保证，啊，但是问题是你至少有三年的时间先习惯一下，
嗯，
心情上调试一下，看看周遭的朋友是怎么样嘛，对不对？真的不要等这个房市，哦，进入到炒作或是资产市场之后，哦，你再觉得说你要进场，哦，因为常常都是这样子，就是当房市稍微冷静的时候自住客就是不进场，现在买房不好，现在就是
不划算、
欸，对对对，
可能会被骗，
啊，等，欸啊，等到很热的时候，哎啊，怎么现在房价，哦，我昨天才去看怎么价格翻两番翻三番，我怎么就买不下去了。可是很奇怪啊，就是在跟别人打麻将的时候嘛，哦啊，你有的时候要守，有的时候要攻嘛，对不对？你当你牌拿不好的时候你把把这边冲不可能吧，但该你冲的时候你要冲啊，嗯，
没错。
那你怎么变成是在市场很热，很多自产族投资客进入房市的时候你才要选择去买房呢？你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有点错啊？举个例子好了，假设今年啊，今年整年真的台湾股市都大好，那各位想一想，明年这些人在股市赚到的钱，明年这些钱拿出来要放哪里？他全部妥妥都变成是自产客嘛，
嗯，
我不用我自己的名字自产，我帮小孩子自产可以吧？那等到进入这样的市场你才要去拼吗？是不是有点怪，
有点慢，
哦，对啊，你在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还不至于到房市这么热的这个市场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去看一看谈一谈，
没错，
哦，也许有机会啦，哦，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啦。因为我们记得大概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我记得有一集啦，就是说今年我觉得还是偏买方市场，
嗯，
但是谁敢保证明年是不是？我不敢保证了啦，对不对？ 那今年如果自住客买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很好的时间啊。嗯，啊，你说啊，未来会战争啊，未来会怎么样？会那好了，那如果说连未来这一点点的，但不要讲战争哈，战争有点太猛了。但是如果说一点点升息这样子的这个风险，你都没有办法承受的话，没关系，那你就是还不是买房的族群啦。啊，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进入买房族群的话，这些的风险你大概也自己会考虑得到，
没错，
对吧？哈，那你今天讲它的风险，那你有没有讲它好处的部分？那假设如果说今天是好处的部分，那未来后面的房价又开始上涨了，结果那你赚个一瓶赚个5万10万，你怎么没有出来讲嘿嘿这样子？可能也会有人讲啦，出来讲嘿，我一瓶赚5万10万，也可能会有啦。嗯，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想，我觉得真的今年是一个好时间啦。那当然时间对于自住客的这个友善程度，我觉得也跟新兴案一样是慢慢递减的，这个窗口会越来越不是那么的宽敞，会比较让你进出的比较不舒服一点点。那大家去思考一下好不好？
好，
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则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在前几年房市大好大热的时候，
对，
那阵子呢就是预售屋整个就是大排队，大排长龙，大家都就是落叶排队也要抢到这个门票。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我真的是印象深刻，有个人他买房子他没买到，
对，
他在地爱中心大哭大闹，在新竹的某个案子，
对对对，
那真的太经典了。
对，
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新闻，明明现在已经是房市偏冷的状况了，既然还有人因为买不到房子又在接待中心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买到，他在接待中心当场哭爆，专家叹骗自己居住正义，政府明明祭出打房连环计，房价却仍飙高，买房热度仍盛，让专家不觉摇头，感到很讽刺。那专家就听闻新北市第一环某区的新建案首日开卖，朋友赶到接待中心惊见人声鼎沸，还有人没买到想要的户别当场痛哭失声，认为大家应该思考现行房市调控政策真是正确道路吗？还是骗自己正在落实居住正义呢？那专家就提及朋友亲眼所见的该案盛况，现场人潮看起来就像在排队买排骨便当，表示部分买房的人看起来火气有点大。但让众人议论纷纷的是，有位民众因为没买到自己要的户别当场痛哭失声，这个世界真的很讽刺。专家指出，政府为打房祭出重大措施，例如房地合一税、预售屋禁止转售等政策，都在锁筹码锁卖压，并反问卖压消失了房价要怎么跌呢？囤房税 2.0 又把建商逼去推预售屋案，消费者想买新成屋都难买到。他也从痛哭失声的买家来思考，有找过房子的人或许能感同身受，当自己寻寻觅觅一阵子，好不容易找到中意的房子，最后却失之交臂，那种落寞与沮丧又该与何人说呢？那最后呢，专家也感叹，打房打到营建股指数创新高，打房打到房价创历史新高，打房打到租金创历史新高，只有一个字来形容，绝。认为应该认真思考现行房市调控政策真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还是自欺欺人骗自己正在落实居住正义呢？网友呢也纷纷留言表达认同，这不就是某些人要的居住正义吗？当初推红单禁止转约，某建商大佬出来说市场变成我说了算，还被某些人笑说建商急了，现在才发现建商只是想出来说实话炫耀，并举出竹南新建案下午价格就涨10000元，后来直接锁盘为例，当政府把投机客杀光，建商自己出来当投机客，现在建商不会大量盖房子，预售不能转约，中古大楼也很少释出，导致一堆人抢房子，最后当然是本多终胜，抢不赢的人只能继续缴房租。也有网友直指，限制越多赚头越多，本来正常可以买房变成要弯来转去，任那些有门路的扒一层皮，不贵也难，高税金不会抑制房价，卖的人只会把成本垫上去而已。甚至有人从自由市场来说明，基本上自由经济任何打房措施都是在增加买房成本，台湾人民的资产与购买力可能大家要重新修正想法，看看00940短时间募到1750亿元，台湾人民的财富才是涨幅的推手。更有人心指新青安的威力，一个新青安让大家都忘记房价创新高了。对此专家也回应，申请新青安的人感谢他，空手不买的人讨厌他。那就网友分享买方的心态，上个月我 朋友买预售也是生气气，但轮到他还是默默买单。北部现场真的是这样，我也一早冲去没买到，但有网友则显得忧心忡忡，都觉得这真的是买房吗？还是大家当买菜的热络？蛮惊讶的，这个购买力跟购物潮都让人忧心啊，市场过热总不是什么好事，容易出事。
所以呢，这个现象我真的觉得很怪耶，就是现在明明房市已经冷了，照理来说应该也不会有这个非常快进快出的投机客继续在市场上了，难不成真的隐形有钱人这么多吗？多到大家会去排队买房吗？但是我想他买不到心仪的房就哭的那个人，他搞不好真的是自住，
对，
就他是真的难过。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不是因为哦我抢不到我想要投资的房子会哭的这个市场状况啦，
对，
就这样想我就会觉得他很可怜。
好，首先前提只要他不是演的话，那他是真的自住客的话，那他这样的状况你可能已经谈到你很想要了，已经下定决心，那最后被别人买走，就心痛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在讨论这个新闻之前嘛，还是先来讲一下啦，就是大家觉得到底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对于房市，我们是看空还是看多呢？假设会出来分享房地产新闻啊，其实对于台湾的房市长期看起来，我们绝对是看多的。那但是中间它应该会有小小的上上下下哦，所以基本上你要说我们是什么立场，其实我们还是偏房市看多的立场。那再来，我们有时候讲说啊，现在房市哈就没有这么热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不会啊，其实还蛮热的啊，那可能这个温度的比较是有差啦齁。那我们通常讲的热是像前面几年一样齁，对不对？
滚烫，
就是瞬间秒杀，瞬间秒杀，然后排队的一堆齁。那有些案子根本你连案名都还不知道，那只是你知道建设公司要推出了，还没有推案就已经秒杀光光了，那这个是很热。那你说现在的市场其实以去年来讲齁，明显是在预售屋市场是真的偏冷，但是下半年新兴案就让这个房市要冷的这个程度没这么冷了。那今年呢，其实你说它有比较好，有比较好，因为它在慢慢复苏，也就是说感觉上好像最冷的那个时间点有可能过了。有可能啦，那只要我们后面没有再发生什么比较重大的事件，有可能慢慢就又要回去房市比较正常交易的市场，甚至说可能会偏热的市场，有可能。那在之前呢也有我们在讨论这些习惯，其实我们都有讲过嘛，闭锁期建商说了算，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还常讨论这件事情，那那个时候我们也被网友骂说啊怎么可能等等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觉得说啊不是啊，你市场上就没有竞品的，那不就是我说了算吗？那每年固定要买房的人就是这样嘛，至少有一部分的这个刚需嘛，那你刚需还是得解决嘛，
没错，
对不对？这些刚需也许买房子人数不是像前段时间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2021啦那段时间炒作买盘这么的强劲，但是建商可以控制出来的量嘛，是不是？那我的推案也不要那么多嘛，那这样子的话我再加价一点点啊，这些自住又愿意买，那我价格还是慢慢的形成在往上上升的一个感觉啊，对吧？那我只要不要推案一下爆量，我维持市场让你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一种对于房市的 PUA 呢？那以前呢还有很多投资客会出来乱市场，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讲啊，你投资客现在没办法出来断头了，没办法出来闹了，那我不是很爽吗？
真的，
对不对？应该讲说不是说出来断头了，是你现在只能断头交回给建商嘛，那建商也很高兴嘛，我钱就退给你没有关系，因为我等一下卖我马上加价卖嘛，
没错，
对不对？但是在房市真的要很冷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在年初其实就感觉哎房市突然有冷静下来了，但是政府没有让它继续延续嘛，我们记得我们是有讲过，也有一集在应该一两个礼拜前嘛，感觉这个政府的政策不像在打房，它只是在维护房市的健康嘛，对不对？打一打哎给糖吃，打一打给糖吃，就是把它教育成就是他想要的这个样子而已啊，并没有说要让房市整个垮掉啊。的确啦，你现在看这篇文章啊，可能现在事后在那边嘴一下这些当时可能比较持反对意见的这些人哦，就是可能想要出一口气吧，哈哈，是不是当时跟你们讲你们不信，你们再继续嘴我啊，是不是？那现在你买房了吗？这种感觉啦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子啦，因为当还没有买房之前，还没有真的懂之前，那总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嘛，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去买房子，我为什么要为了买房子要牺牲这么多，然后甚至有的觉得说我连进去房市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有些人就情绪就会出来了嘛，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会希望政府做一些事情 情，然后让他买得起嘛，对不对？但是回应到我们前面几则，有一则讲到，比如说如果一人限购一户，就一人限购一户，你也是买不起的，那怎么办？因为讲实在话，你要买房子，就先不讲其他的，这个聊过我们多次嘛，对不对？你如果你在银行的角度当中，你的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他就不一定会贷款给你啊。
没错。
那如果像这样状况，先不要讲其他的，很多时候即使是房价真的到它比较是平均值的一个讲金额好了，那你今天银行不协助你，多数人还是没有办法买啊。像有的人在骂说哦，那就希望说这个大家要去抵制建商，抵制，那希望房价整体下降。那我就问一句，就是说你大概希望降到多少你会买？因为你现在骂嘛，对，你不买嘛，对不对？那你希望降到多少你才会买？那当然因为各县市不一样，是不是？
真的，大家心中应该都有一个期望的这个金额。
对，那当降到那个金额之后你会买吗？那如果说你会，那我就跟你讲，其实有一些地方它可能降到你要的金额了，但你还是不买啊。不是，因为我是说哈，我要那个市中心的啊。好，那不好意思，你在后面一步一步的这个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希望买房，而且你希望买在最核心的地段，而且你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了以后最好它还能够涨，对吧？然后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买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不爽出来骂，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说服力就不够。
没错、
那先不管其他的啦，就是买不买房自己个人人生规划，政府打不打房它不一定是打成你要的样子，是打成他要的样子，所以你的期待跟政府在做的事情也许就是会有误差啊。那你觉得政府在打房就一定会有你分一杯羹的机会哦，让你可以买房，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好吗？因为他这样子做哦，其实可能只是稳定市场，因为这个营建业建设公司、相关产业人员有这么多人也要吃饭啊。你就想另外一个，如果今天你上班的产业被政府打得很惨，你愿意吗？但又有人会讲出一个比较道德性的话，因为住是人的基本需求，
真的、
对不对？会拿出来讲这个道德的话，对啦。但是一切回归根本，人必须对自己负责，政府不会对你负责啊。他不会对一个你负责，但是如果你的票很多，那他会想办法。但是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不要期待政府会为了你一个人的特殊状况去负责，这真的很难啦。你先过了这一关，你再看你需不需要买房子嘛？你觉得很多东西公平啊、正义啊、什么等等的这些道德东西有没有？你先把它摘下来哦，你就想说，我今天是一个人，我要在地球荒野当中生存，那我必须该有的生存本能是什么？那先想说你怎么样靠自己啦，我觉得真的只能这样子啦。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冷血，但讲到最后真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没错，
对不对？你期待别人其实常常会期待落空啊，你真的也只能期待自己啦。对不对？这听起来也许可能我们听众又会不舒服，但是我至少没有像有些专家现在开喷嘴回去哦。我也能够体谅一开始没有办法买房的立场，或者说你现在还买不到房子的立场。但是如果说你卡在那个回圈，前提是你想买房，你不想买房你可能也不会听我们频道，对房子根本没有兴趣，你点都不会点进来嘛。那你点进来，你可能对房子还是有那么点兴趣，你也还是可能希望自己也许有机会买房。那如果这个是你想要的话，你可能在一开始的切入点跟观念你稍微要换一下下。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其实还蛮多可能年轻人他就因为优富方案他就真的下去买了，就头真的硬洗下去了。你要说他很笨吗？那因为你是看未来是看空嘛。那但是他没有看空啊，他说会涨吗？不是，他相信他自己努力在未来应该有机会把这个房贷
撑
下
来。
那我听到他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你要说他天真浪漫也可以，但他对他自己先有信心。那至少你要先对自己有信心嘛，
没错、
对，他觉得那努力一下嘛，那真的不行那至少他尝试过了嘛，大不了最后转卖嘛，再回去租房子嘛。对哈，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角度也没有不好啊，你可以试试看。你不可能说你在过程中，我要骑脚踏车，但是我一次都不想跌倒。好，我先在旁边研究个半天。你看那些很快学会骑脚踏车的有没有？就是可能他勇于尝试，他中间一定会有跌倒。不过我不是叫你白白去跌倒哈，因为他在学脚踏车的这个过程中，他应该是在相对安全可控的场地，去摔。你不可能，我第一次学骑脚踏车，来，我们去高速公路上面。你骑看看，
基本上就是违法
啊，对不对？不要说一般马路上面不太可能啦，对，你一定还是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啦。但也许这个举例对你来讲听起来不舒服，会觉得不太好，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可能你可以尝试看看，只要你先把你后面的这些东西想好， 然后再来就是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信心啦，但也要先对未来的这个规划也要规划好，你也不能说无脑就直接冲进去啦，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点能力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你至少拥有自己的房子，至少先拥有自己的自住房嘛。那或者是有人是逆向操作，我宁愿租房，但是我拥有的第一间房子是投资房啊，也可以啦。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买房的话，这个换个角度思考看看，先不要急着骂，先想想看，如果你换这个角度思考看看，你会不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你有可能看见一样东西，我不知道哦。那欢迎大家底下留言哦。那如果要骂的话，就尽量不要用比较脏的字眼啊，好不好？好吧 ，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前阵子因为台积电的关系，所以嘉义其实不仅是嘉义啦，台中、高雄、台南等等的地方，都因为台积电的这个议题，所以对于当地的房市有一种力量在。我不敢说助力，你知道，对当地的民众不公平，反正就是有一种力量。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台积电撑不了房价太久，他报实情，开着灯都是被套牢的。只要有护国神山，就一定是房市票房保证吗？在过去，台积电议题一向是房市热门话题。借由以往经验，只要台积电设厂消息一传开，区域房价便会迅速推升。但这样子的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呢？日前就有一名网友在房产论坛透露，这几年一堆地方狂涨，最大工程就是台积电，一有设厂消息，顺便拉动其余县市也跟着涨，没有台积电的地方也照涨。但大家要知道，科技的进步是有一个瓶颈的，越到后面要进步难度确实越高。那这一个 po 文曝光后，也掀起不少的网友共鸣。那网友认为，台积电如果低薪，房价也不会涨。重点在于台积电年薪300万，作业员也有百万年薪，所得才是驱动房价的因子。驱动房价的因子是资金泛滥，持有税基太低跟人口密度或空屋率都无关。劝你去台南台积电附近看看，对比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来自贫民窟，房价下跌的区域始终在偏乡，下场只能废校、废村、废光光。投资客和建商以为台积电员工很有钱，买得起他们的房子，其实他们的房价只有主管等级才买得起，大部分的员工还是买不起。有空可以去新竹看一看，一堆20层大楼到现在还是晚上整栋都黑的，少数几层开灯都是被套牢的。那事实上呢，以近期传出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及1奈米建厂计划渴望设在嘉义科学园区来说，嘉义高铁特区的大楼预售案实价登录已出现多笔三字头交易，高铁特区周边平均房价快逼近三字头。专家也透露，因为嘉义有诸多产业园区规划及发展，带动未来期待值，使得嘉义高铁特区房价上冲，连太保地区的地价也大幅上升，且湖子内从化区也属嘉义房市一级战区。由于嘉义市区的房市外溢效应，让民雄、水上、太保周边房市也因此热络起来。专家也分析，南二都的现况也确实让人焦虑，有利于房市发展的实体建设不多，投资特性也不比北中，其过去空有南科台积电话题，在随着房市环境带动走强，如今窘境得扎实的受到检视。像原本属于清明区块的高雄男子或更外围的桥头区，确实有案量太大、价格偏离基本盘的卖压。
反正呢，他现在的意思就是，其实蛮多网友讲话都有点尖锐，但也不能说他们完全错误，
对，
就看你怎么想啦。但是我是觉得啊，那些你说被套牢吗，或者是你说那些黑黑的是没人买吗，
对，
还是怎么样，其实不是吧，他就是有一个买盘在那边啊，就只是他什么时候要出场而已。
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其实讲新竹，其实之前竹北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状况嘛，对不对？啊，你不要讲竹北啦，其实在很多地方哈都蛮有啦，就是新的区域在发展，它又在扩充的时候，都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这些区域如果说刚好是又在从化区附近的话哈，那这个会更明显啦。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大家那么小啊，鬼城啊，黑黑啊，那什么点灯率才多少啊？哎，过没多久又涨了。然后房市一热，哦，现在又买不起了，那这样子的专家可能就暂时不讲话，哦，啊，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啊，再出来讲一下，对不对？
没错。
但是你去看看这个有没有？我们在旁边看，如果说我的心态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要买房，哦，或者说我现在买不起房，你看吧，是不是是有可能跌啊？你有可能被套牢啊？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是被甜蜜的圈圈套住？你说他套哦，那可能是我们用我们的角度在想，他套住了。为什么？因为我被套住了，那我生活会很苦啊。但他被套住，他没感觉啊。
真的，因为他的套可能是一种套，他可能是一种属于套利的套。
对哦，那过了几年以后，人家跟你讲，哎，啊，你那间到底有没有拿出来卖？哪一间？就那一间呢？哪一间？ 你不是上次说你有买那一间吗？上次我不记得哪一间，
多到忘了。
对啊，他说啊，哦哦，哎、欸、哎、欸，我好像有买这一间，哎、欸，我回去问一下，好，好像有，好像有，哎呦，你要是不是？你要，那我就行情价卖你啊。啊，就有一些人是这样在买房的，我们用我们的角度觉得就很高兴哦，他被套住了，他没感觉啊。嗯。啊，但我这样讲形容是比较夸张啦，但意思要讲说，其实那个压力对他来讲，被套住压力其实蛮小的。那、啊、有没有想过，假设啦齁，今天他能够赚这么多钱的人，或是他可以投资赚钱的这一些人哦，他如果敏锐度比我们可能譬如说还没有买房的自住客敏锐度还要更低的话，那他怎么做投资客呢？对不对？
没错。
哦，那当然没有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跟风的。那跟风的齁，他不管是景气好景气不好，那他投资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会失败。嗯，因为他没有去做任何的详细的了解嘛。啊，比如说啊，朋友说欸，开饮料店好赚，他去投了，投了也没赚钱。啊，大家说啊，币圈现在在涨案，他去买了，那他也是在赔钱。啊，就是有这种人啦，就啊，永远是跟风，他没有特定要去了解的，对不对？那除了这种以外，那真正的可能手上持有的，我们心里面自己暗自窃喜，他一定很惨。没有，他没有很惨啊，晚上还是在餐厅啊，餐餐吃餐厅，
过得很滋润。
对对对对，过得很好。那你觉得他很惨？他没有很惨啊，对啊。等到几年后，他又拿出来卖，哎，他又赚了一笔啊。那像这样的状况有没有？有。那他说要小心，有没有？有。就是你如果你是跟风的，啊，你的跟风后有可能是第一个你也没有考虑清楚，再来是你的体质本身就有那么点问题，这样子你有可能会遇到危险，没有错啦。讲的这种大道理是对的，就是说，哎，有可能科技业它慢慢不会一直这么好。啊，不会这么一直那么红。但台积电以前很红很红过，曾经那时候在，我记得之前有讲过，科学园区那时候有段时间在放无薪假，那大家可能就突然间断了收入，这个很惨，也发生过。嗯，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又红，那你怎么知道下一次是不是它又会更红？不一定。本来这东西就是会有上上下下的波动，那我们就之前讲嘛，长期来看其实台湾的房地产是往上升的走势，但中间它是会有上上下下的。那上上下下的时间点，今天假设你是这上面的网友说啊，好啊，那你就等着你被套住将来拿出来卖，我看你怎么办。不是，那你要不要买嘛？
真的
啊，不然你那么在意他套住干嘛？就你当然是希望说他套住了，他愿意便宜卖你，那你才有办法嘛，对？那如果他撑过了啊，未来房价又上去，那他没有痛楚啊，嗯，是不是？他可能中间就是啊，假设啦，真的给他辛苦一点好了啦，也辛苦过啦，后面就有成功的果实了嘛，对不对？
没错。
那你在旁边啊，看着笑着，到最后可能房价涨上去了，最后笑的还是他，因为我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我只是说我们这样来看好了，买房的人多数都有经历过还没买房的时间。嗯，但是还没买房的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用可能啊，没有经历过买房下去之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不管是他的辛苦或者是他之后的获利等等的，他不一定有经历过。那所以如果你只用单纯没有房子的人的角度去思考房市这件事情，假设你是很想买房的话，那有可能会吃一点点亏啦。哦，就是说啊，早知道，就最怕这种早知道，
哦，
对不对？但我们也不是说你要拼了命努力去炒房，哦，要去干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自住的话，何不在不错的时间点该勇敢出手就勇敢出手呢？我前提是你很想要有自己的房子，你没有想要或是被逼的，那就不要，那你可能一定痛苦，你可能之后还会回来骂我。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你撑下去之后，当然也你能力也要有一点啦齁，也许你之后会觉得诶，这个其实是一个甜蜜的负荷，这是一个你觉得对你人生来讲，我不敢讲说很正确的决定，但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跟困扰。
没错，
哦，这是相辅相成，它都会来，不要说它全部都是只是帮助没有困扰，都有，只是说对于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值不值而已啦。所以目前来看，其实跟着科技产业走还是对的，因为毕竟台积电惨，请问一下你我好到哪里去吗？回到最后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就好嘛，那假设你今天是投资啦，假设啦齁，那你跟着他走不是很好吗？那哪天台积电很惨，那我有比较好吗？我也只能笑说哈，对啊，你还不是跟我一样。不，但问题是中间人家有爽过啊，
真的，现在如果是科技业，如果是现在这个市场上面比较强势的产业的话，
对
它不好的话，那应该大家都会不好了。
啊是啊，可能整个台湾都很不好嘛，所以这个就大家去感受一下，就讲个笑话啦。譬如说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个人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对不对？他讲啊，你看吧，就叫你啊，当时哈不要乱谈恋爱吧，对不对？被分手那个失恋的就讲说，对啊，但至少我曾经拥有过啊，哪像你现在还是
好酸哦。
再怎么样还有，但是开玩笑啦，好不好？就给大家笑一笑哈，不要骂我啊。好 ，OK， 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上一集我们有讲嘛，台积电它变成各个区域的一个力量。
对。
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就是除了台积电之外，就如果今天没有台积电的，那什么东西是大家的力量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下个护防神山是它。专家表示，房市将见鬼则发。房市趋势专家表示，从2018房价止跌回升以来，全台房市掀起一波科学园区外溢效应，强劲涨势，房价上涨建构在有机之谈的利基下，但随房价来到高点，下一波利基将转至高铁轨道经济，房市将见鬼则发。专家指出，房市从2018年止跌回升到2024年，共计五年多头市场，经过政策打房、全球升息、技术面处于高档等不利因素洗礼，房市处于多空拉锯、高档整理状态，第六循环似乎已进陌生段的尾声，下半年可能会逐渐偏空。此时，自产投资要洞悉房地产下一波走势的利基。他认为，高铁轨道经济建设将蓬勃发展，自产沿轨而栖将会是不败的法则，也将会是下一波房市发展的利基所在。专家也指出，未来沿着高铁轨道经济发展，自产会见鬼则发，主要是因为高铁轨道建设对房市发展利基具备三大优势。第一是高铁贯穿全台主要都会，成为交通枢纽中心，形成一日生活圈。高铁正式通车以来，全台已设有12停靠站，加上未来屏东、宜兰增设两站，连接宜花东高速公路，形成一条环岛快速交通网，贯穿全台主要都会，不但是交通枢纽中心，也同时形成全台一日生活圈的发展优势。当然，高铁站周边的完整硬体建构与公共工程建设是高科技产业进驻的最具优势的地点。第二是快速连接都会行政中心，促进都会区域扩大与发展。高铁轨道建设若能结合都会捷运与台铁，形成三铁共构优势，快速连接都会行政中心，同时促进沿线地区发展，不但扩大都会范围，更可促进都会交通环状网的建构。全台已具备及规划三铁共构优势的高铁站有台北南港、台北车站、新北板桥、桃园青浦、台中乌日、台南归仁、高雄左营，其他各站也有双铁共构基础与高铁快捷公车。第三点是腹地广阔，凹类进驻加速商圈发展繁荣。高铁轨道建设除成为全台都会交通枢纽与串流都会中心发展外，科学园区进驻与凹类经济带动整体商圈发展，实在功不可没。尤其科学园区带动高科技人才进驻，高科技带动高收入，高收入带动高资产与高消费需求，形成良性的产业与消费链循环。另一方面，凹类在高铁站周边设立精确区隔都会中心消费形态，吸引周边外地消费族群聚集，加速商圈发展的脚步。凹类与科技园区成为高铁商圈发展的双引擎，加上观光饭店、娱乐中心、会展中心、双语学校等设置，竹北以南的高铁站就不再被诟病为鸟不生蛋的地方，包括了七都以外较晚开发的苗栗、彰化、云林、嘉义四站，未来十年长线布局将可收捷足先登之效益。专家也表示，高铁轨道经济带动周边房市的全面性发展，会在下一波房市循环中发酵。七都中高铁商圈尚未成熟的台中乌日、台南归仁、高雄左营站会率先启动，嘉义太保已经有台积电加持，彰化田中、云林虎尾、苗栗后龙只要加强产业发展规划与公共建设，后市仍然可期。至于较高基期的区域，如北部地区各站就需寻求周边外溢效应较低基期房价的区域，例如南港会往汐止、青浦会往杨梅及桃园航空站、竹北往竹南头份等，南北各站发展时程会有所不同，但总归一句，下一波房市景气的护防神山就是见鬼则发的高铁轨道建设经济发展。
所以现在啊，如果我这个台积电下不了手，就跟股票一样，
对，
我就去买高铁跟捷运吗？
那你要确定你下得了手啊。 其实都差不多贵了，但我们先讲一下啦、哦、就是说这个专家讲的，千里市长讲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高铁嘛，加上捷运嘛，这样子的交通网路嘛、嗯、对不对？其实他这个讲这个应该讲了一段时间了，讲但至少有一年了啦、哦嗯、大家那时候都在讲说科技产业周遭的，其实他一直看好的是在交通沿线啦。那为什么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哦、很有道理的啦、哦、就是说看你的立场是怎么样、哦嗯、那台积电会有起有落，对不对？没有一家公司是永远红的。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哦欸
喂、
欸、但他后面会不会再上去你不知道嘛，他是会上上下下的。嗯，但是你长期来看，你一直可以保底的稳定的在交通网络上，这个是以往的经验证实过的嘛、啊、那重要的火车站、高铁站、捷运站基本上它都是很保值的、啊、大家都会想的。当然尤其这个捷运在北市来讲，它可以不会骑摩托车，但是不能没有捷运站、哦、就是生活上来就已经觉得没有捷运站很困难了啦、哦、那再怎么差也有公车啦，对吧、哦、
没错，
就是说交通对于你居住的这个环境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啦、哦、尤其你希望你买的区域、哦、它就比较偏这个未来它可能有发展潜力的，或者是说它是有一个未来愿景的蛋白区，这样子的话通常它都会由交通先带动啦。嗯、哦，通常啦，但是也有像这几年有一些状况，就是台积电带动嘛，他这个自己一下去就创造了很大量的工作机会，那可能交通还会围绕着他来去建构嘛，这是有可能的啦。那但是多数的状况，以以往经验来看，我们不看目前当红炸子鸡的话，哈，那红很久的当然就是交通网路啦。当然还有譬如说像什么麦当劳啦、哦、星巴克啦、全联啦，这些诶也可以具一些参考价值嘛。那你自己想想看啦，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诶我是不是在完全这个炒作的言论啊，不是啊、哦、你看一下交通好，通常它没有多久、哦、过一段时间它的生活机能也会好，生活机能好其实就会比较多人想要去住，自然而然你的房价会上去嘛。那如果你住在那边的话，是不是便利性会比较高？如果说你现在要抢进譬如说已经是核心区域的话，那你的成本很高嘛。那如果说你这时候把放眼放在未来，你就可以在目前价格还比较稍微甜啊，不能讲说很甜，稍微甜一点的区域，有没有？你可能可以先买房子，只是你买的这个期待它的未来能够达到让你一个满足的一个生活环境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看那个是多久的未来哦。譬如说有一个男生跟你讲说诶我要娶你，等到我当上总统之后我一定娶你啊，那这个未来太远了。那如果他跟你讲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我今年如果加薪的话，只要一加薪我就娶你啊，那这个是你知道吧，
有机会
哎，可期的未来嘛。所以你要感觉这个未来到底行不行，因为有些
当上总统也太夸张了
我只是把它夸张化来举例啦，因为有的未来真的太远了。嗯、啊，那也不是不行啊，你想想看嘛，那、啊、有的人就觉得说嗯，我就相信你这个人应该是有机会未来当总统的，我就是投资你，我就是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啊，未来有一天哎，我就变成第一夫人嘛，或是第一夫婿嘛，那是有可能的、啊嗯、就是有的人眼光就是可以看到这么远，但多数人看不到、啊、但是你也不要每一次就把眼光想说哦，一讲那我就眼光放远一点啊，那如果没有选上嘞，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夸张炒的区域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冷静一下来看一看呢，对不对？
没错。
那但是你觉得你要去笑这些当时买在可能炒过头区域的这些人吗？你也不一定要笑他啦，因为他也不一定痛苦啦，因为对他来讲再怎么样我有一间房子啦，对不对？
真的。
哎呀，啊，你真的叫我去核心，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买得起的话，它可能是旧房子啊，啊，我这边这个是新房子啊，哎，他找到适合他的人生的一个平衡点，那就 OK 了嘛。嗯，那没关系，我就住有点距离嘛，那我先不要给我自己太大的压力嘛，但我有房子住啊，安家立业啦，
舒服就好，
对不对？那哪一天我突然赚大钱了，我再往市中心去买嘛，人生慢慢进阶啦，没有一次你就到顶的啦。你想要那种龙傲天的生活，投胎要注意一下。对，啊，自己一开始没有投好，那边怪谁？是不是？啊，来开玩笑啦，哈，对，但我们多数人都不是龙傲天嘛，你好歹还有可以后天努力的机会嘛。但是你要努力之前，你总得先，不管是你努力的方向啊，或是观念啊，你可能稍微调整一下下嘛，对不对？那也许就有机会啦。像刚刚这个前理事长分享的这个呢，的确是除了台积电以外另外一个很棒的选择、哦、甚至是在台积电发光发热之前它才是最棒的选择啊，对不对、嗯哦、当然那个时候排第二的可能是麦当劳吧，对不对？曾经有段时间麦当劳比台积电还猛啊，是不是？对吧？嗯，哦， 那再怎么样讲，这个麦当劳还是保障了人流嘛，
真的，
对不对？星巴克也保障了人流嘛，
他们都是评估过才来的，
对嘛，是不是？那跟着走也许不一定会错，
没错，
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